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聊一聊美国现在这种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下，经济是不是会有衰退的风险，以及美联储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利率的决策，包括人工智能的投资，包括量化紧缩，包括各种各样的政策，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交织在一起影响美国经济的。
我们就先从一个核心的问题开始吧，就是美国的贫富差距到底对于经济和政策的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嗯，就是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当中的定时炸弹了，就是有一些美联储的官员已经在说，就是这种贫富差距已经开始威胁到整体经济的稳定了。因为有一些数据和一些与社区领袖的交谈发现，就是那些贫困的家庭已经到了一个支付能力的极限了，就是他们的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成本，已经让他们喘不过气了，他们几乎是月光族。
嗯哼。
但是富裕的家庭，他们其实是因为股市的繁荣而获利匪浅的，而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世界。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不平衡。
对，而且这个不平衡还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冲击。比如说在纽约就有一个候选人，他其实就是以降低生活成本为竞选纲领，然后就成功的当选了。另外还有一些地方选举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就是让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都纷纷落败。所以经济的分化正在非常深刻的改写政治的版图。
你觉得美国这种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这种困境会成为美联储在12月份决定是否降息的一个关键因素吗？
会的，因为现在就业市场也在冷却，然后这些家庭的这种分化的行为也在影响着经济。虽然整体看起来好像经济还有一些韧性，但是这些弱势的家庭他们因为高物价已经非常难受了，那这个可能会拖累消费的增长。那消费的增长一旦不如预期，就很有可能让经济偏离轨道。
那看来美联储确实是要好好权衡一下。
没错没错，因为美联储的官员们他们也在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对普通家庭的冲击，然后他们也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消费的增长主要还是靠高收入的群体在支撑，那这些数据都会成为他们在做平衡数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参考。
你觉得美联储在12月份的会议上面会怎么去做这个利率的决策呢？
他们现在其实面临的局面挺复杂的，就是一方面通胀还是很高，而且没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就是经济又展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然后劳动力市场虽然在降温，但是也没有说恶化的非常剧烈，再加上现在没有人在提衰退这件事情了，对吧？甚至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还在说关税会把通胀推到多高，经济会有多慢，现在也没有人在提了。
看来确实很难去判断他们到底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这个信心的恢复还跟这个人工智能以及相关领域的投资热潮是有关的。那这个东西又刺激了增长，但是同时又让一些人担心股价是不是有泡沫。不过好在就是这些投资很多都是通过股权来融资的，所以就减少了一些高杠杆带来的风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可能会觉得现在还是可以维持现状继续观察。
你觉得美联储会怎么去结束它的量化紧缩呢？
他们已经宣布了会在12月1号结束这个为期三年的量化紧缩的试验。那这个其实也是跟货币市场的资金紧张是有关的。那威廉姆斯也说了，就是说过去这几周的这个压力其实表明了银行的储备金的水平已经下降到了一个需要他们去调整的地步了。那他也觉得就是说维持这个政策一直到11月底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他其实也反驳了一些人说要提前结束缩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你觉得威廉姆斯对于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以及政府停摆这件事情对于经济的影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就是明确的反对了达拉斯联储主席的那个建议，就是要把基准利率从联邦基金利率转向一个基于回购市场的利率。他还是觉得联邦基金利率依然是最适合作为政策利率的。然后对于政府停摆，他也觉得虽然会有一些数据的缺失，但是他们依然有足够的经济指标可以去衡量现在的经济状况。 所以他也没有像鲍威尔一样去强调说这会降低降息的可能性。
OK 吧，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从经济的分化聊到了政策的权衡，然后又聊到了人工智能的热潮和量化紧缩的尾声。可以说美国经济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立场当中啊，那美联储的每一步都确实让人非常的关注啊。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